我们怎么才能摆脱自己编的那些个妄想共识，然后去拥抱一个更广阔的宇宙？这是你发给我的一份资料里开头的一句诗，
感觉很有意境。
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深入聊聊你分享的关于思维陷阱的这个话题。里面最吸引我的就是一个关于大魔术师哈利·胡迪尼的真实故事。
啊，那个故事。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很明确，就是想通过这个故事跟大家一起搞明白一件事儿。很多时候我们感觉被困住了，但那个所谓的牢房，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
这个切入点非常好。
好的，那我们先来讲讲这个故事。主角哈利·胡迪尼，这个名字你肯定知道，简直就是逃脱术的代名词。
对，传奇人物。
他当时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噱头，就是号称自己能在1小时之内从世界上任何一间牢房里逃出来，而且他确实，几乎每次都成功了，几分钟就搞定。
简直就是他的个人标签了。
没错，但有一次，在一个不列颠群岛的小镇上，他碰上硬茬了。镇上刚建好一个新监狱，狱卒们对他们的安保系统特别有信心，就公开向胡迪尼发起了挑战。
那他肯定去了。
当然了，自信满满的就去了。他走进牢房，那扇特别沉的钢门“哐”噔一声，就在他身后关上了。
气氛一下就来了。
对，他马上开始工作，很快就解开了手铐，然后就专心去对付门锁。但他捣鼓了半天，发现这把锁感觉不太对劲，
怎么个不对劲啊？
就是他用上了他所有的工具和技巧，各种撬啊、捅啊，但30分钟过去了，那锁芯这一点反应都没有。胡迪尼就开始有点慌了，额头上全是汗。
啊，大师也紧张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1个小时快到了，他已经精疲力尽，浑身都湿透了，几乎就要放弃了。最后，他就是绝望的用身体靠在了那扇冰冷的钢门上，结果你猜让不着？
门开了。
对，那扇门竟然就那么晃晃悠悠的自己打开了。胡迪尼整个人都傻了，他才发现这扇门从头到尾根本就没上锁。
他只锁在了他自己的脑里了。
没错，这真是个完美的隐喻。
是的。
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聊的核心问题。我们来拆解一下，为什么胡迪尼这么一位身经百战的大师，会被一扇根本没锁的门困住整整1个小时，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因为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答案，它是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心理陷阱。最表层的原因当然是他的信念和他的假设。他走进一个监狱，对吧？接受一个逃脱挑战，所以他大脑里的默认设置就是门肯定是锁着的。
而且可能还是一把特别难开的锁。
对，他所有的行动都建立在这个错误的假设之上了。
哎，等一下，你说这是最表层的，但我感觉没这么简单。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的假设错误，他花了那么长时间，总该有某个瞬间会，比如说下意识去推一下门吧。我觉得这里面有更深的东西，
你这个点抓得非常好。
是不是跟他这个人的身份有关系？
没错，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我们再往下挖一层，就是他的身份认同。他是谁？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逃脱艺术家。这个身份标签就意味着他的价值是体现在战胜锁这个行为上的。他的整个大脑都在想，我该用什么工具、什么技巧去打开这把锁，
而不是去想我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对，他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走出这个房间。但他的身份绑架了他的目标，让他觉得唯一的途径就是必须通过开锁来出门。
我明白了。这就像一个顶级的程序员，遇到电脑问题，第一反应就是写一段复杂的代码去解决，
而不是先看看是不是电源没插。
对，因为写代码才符合他那个顶级程序员的身份。
这个比喻太贴切了。所以你看，信念、假设、经验、身份，再加上他给自己设的那个1小时内逃脱的目标带来的巨大压力，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特别强大的东西。在你发来的资料里，作者给他起了一个非常精妙的名字，胡迪尼是被他自己的故事给困住了。
故事，这个说法很有趣啊。我之前理解的可能是思维定式或者经验主义什么的，但故事这个词儿好像包含了更多情感和身份在里面。
当然，你想想，一个经典故事的基本公式是什么？一个英雄，或者说一个有特定身份的角色，对吧？
英雄。
再加上一个目标。 再加上一个障碍，这三者一结合，一个叙事就诞生了。
英雄、目标、障碍。
对，我们来看看胡迪尼的故事。英雄是谁？逃脱大师胡迪尼。目标是什么？一小时内逃脱。障碍是什么？一座号称无法逃脱的监狱里那把复杂的锁。
哇，
你看这个故事的逻辑非常通顺，而且很吸引人，对吧？胡迪尼在走进牢房的那一刻就已经把自己带入了这个故事的主角。
所以他不是被物理的牢房困住，而是被他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关于英雄战胜挑战的这个叙事。
没错，被这个叙事给困住了，一个叙事监狱。
叙事监狱这个词儿太形象了，他活在自己的剧本里，以至于完全忽略了剧本之外的现实。
正是如此。
这里真正有意思的是，我在想，如果当时在那个牢房里的不是胡迪尼，而是一个什么都不懂刚会走路的小孩，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哈哈，这个设想太绝了。那个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锁，什么是逃脱，什么是挑战。
对，他可能就是想出去找妈妈，于是他就在门边玩，用手拍拍门，然后好奇地推一下，
然后他就走出去了，可能只花了几秒钟。
是的，所以这个孩子身上有一种胡迪尼已经失去了的能力，一种就是坦然面对未知，不去预设故事的能力。
你说的这种能力在心理学和哲学上有一个听起来有点奇怪的术语，叫做消极能力 negative capability。 这个概念最早是19世纪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约翰吉茨在他写给兄弟的一封信里提出来的。
消极能力这词儿听得有点矛盾啊，能力怎么会是消极的？感觉不是个好词儿。
正是这个词儿精妙的地方。吉茨的原话是什么说的？我试着用口语化的方式解释一下啊。
好。
他说，有这么一种人，他能安然地待在一种充满不确定、迷惑和怀疑的环境里，心里一点也不慌。
嗯哼，
不急着去，非要急着去刨根问底，非要找个确定的事实和理由。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具备了这种消极能力。
不急着去追求事实和理由。
对，吉茨认为这正是莎士比亚之所以伟大的关键品质。
哇。但这跟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简直是背道而驰啊。我们不总是被教导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要追求真理，要找到唯一的标准答案吗？
的确是这样。为了让你更好理解，吉茨还举了一个反例，另一位伟大的诗人塞姆尔·科勒律治。科勒律治不只是诗人，他还是个哲学家。他总有一种冲动，就是要把万事万物背后的基本原理都搞清楚，想把生活里的一切都概念化，都装进一个完美的知识体系里。
等等，这听起来没错啊，这不就是我们说的学者精神、科学家精神吗？追求确定性，建立模型，这难道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
当然是。
在现实世界里，尤其是在高压的工作环境里，老板要的就是科勒律治这样的分析和答案，对吧？
你提的问题非常关键，这恰好就引出了两种能力的区别。科勒律治代表的我们可以称为积极的能力 positive capability。
积极的能力，
对，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一种寻找确定性、建立因果关系、预测未来的能力。就像你说的，这是我们这个物种能够生存、发展、创造文明的基础，没有它，我们造不出摩天大楼，也发明不了互联网。
好的，这是积极的能力，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操作系统。那消极能力呢？
消极能力是它的对立面，但不是要取代它，而是要和它互补。几次认为科勒律治的问题在于，他那种急于理解的冲动反而阻碍了他去完整的、勤进的体验生活本身。
体验。
对，他打过一个比方，说科勒律治看到一大群椋鸟在空中飞舞，他更关心的是去分析这背后复杂的空气动力学模式。
理科生思维。
而不是让自己融入其中，去感受那种成千上万的翅膀在风中舞动的生命能量。他急于把鲜活的体验简化成抽象的知识，结果就错过了体验本身那种丰富、混沌又充满美感的部分。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所以胡迪尼在牢房里就是那个过度的科勒律治
啊，可以这么说。
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分析和破解那把锁的知识，完全忘记了去体验那扇门本身。而那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就是消极能力的化身，他不对门做任何预设，他只是去体验它、感受它，然后就发现了真相。
这个理解非常到位。所以积极的能力是关于知道 knowing， 是把未知变成已知。而消极的能力呢，是关于不知道 not knowing，
不知道。
对，是安于未知，并且抵制那种为了安全感而急于下结论的本能。它要求我们有勇气，暂时放下那些用来保护我们身份、创造确定感的信念和故事。
嗯，
这是一种透过没有滤镜的镜头去看世界的能力，即便看到的景象是模糊的、令人困惑的，甚至是有威胁性的。
好的，这个概念我理解了，但老实说，这听起来还是有点反直觉，甚至有点危险。我们的大脑天生就讨厌不确定性，对吧？它就是为了创造确定性来保护我们而存在的。
是的。
那如果让你来对我们的听众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刻意练习这种听起来有点反人性的能力，它在现实中到底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练习消极能力绝不是让你放弃思考，变成一个对什么都无所谓的人。恰恰相反，它是在积极能力走到尽头的时候，为你打开另一扇门。
另一扇门。
对，我给你举几个你可能在工作和生活中会遇到的场景吧。
太好了，来点具体的。
比如说，你和你的团队正在开一个头脑风暴会议，要为一个新产品想创意，通常会发生什么？
嗯，大家会很快抛出几个看起来靠谱的方案，然后就开始讨论、优化、争辩。
对，这就是积极能力在起作用，大家都在急于寻找一个正确答案，但结果往往是你们只是在已知的框架里打转，很难有真正的突破。
没错，最后选出来的方案往往是最安全也是最平庸的那个。
就是这样，这时候一个懂得运用消极能力的领导者会怎么做？他可能会说，今天我们不追求任何结论，我鼓励大家提出最疯狂、最不着边际，甚至听起来最愚蠢的想法。
嗯哼，
我们不去评判，不去分析可行性，我们只是允许这些想法存在，让他们在这个空间里漂浮碰撞。你看，他就在创造一个不确定的安全区。
我明白了。
在这个区域里，团队成员放下了我必须提出正确观点的身份包袱，创造力的闸门才可能被真正打开。很多颠覆性的创新都诞生于这样一片混沌之中。
这在创新领域确实很重要。
嗯，
那在人际关系上呢？
人际关系上就更重要了。你想想，你要和你的伴侣进行一次艰难的对话，讨论一个你们之间一直存在的问题。如果你带着积极能力进入，你会怎么做？
我可能会在脑子里预言好我要说的话，设定好这次谈话的目标，比如我今天要让他同意我的观点，
然后准备好一堆论据去证明自己是对的。
这听起来太熟悉了，结果通常是吵得更凶。
是的，因为你已经写好了一个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你不是去沟通，你是去赢。
嗯，
但如果你能带着消极能力进入这场对话呢？这意味着你放下预设的剧本，你不知道这次对话会走向何方，你也不强求一个特定的结果。
那我要做什么呢？
你唯一的任务就是带着全然的好奇心去听听对方，去感受他的情绪，去理解他所处的那个现实。你安于这种不确定性，只是作为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下发生的一切。
哇，
在这种状态下，真正的理解和连结才有可能发生。
听你这么说，我发现消极能力的核心其实是一种勇气，一种敢于放下控制、拥抱未知的勇气。
你总结得太到位了，这确实需要勇气，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建立起来的整个心智系统都在反抗它。
对。
但就像你发来的资料里那句核心观点说的，你不是一个被想象的过去所定义的角色，你之前所做的一切不必决定你下一步要做什么。
嗯。
当你拥有消极能力时，你就不再被你自己的故事所束缚。你可以随时开启一个新的故事，或者干脆活在没有固定剧本的当下，这是一种极大的自由。
所以我们从胡德涅的故事开始，聊到了祭祀的诗歌，又谈到了生活中的会议和沟通，我们绕了一大圈，但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嗯，
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些方面其实都是那个被困在牢房里的胡迪尼，我们奋力想要挣脱的监狱很多时候只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头脑中，
就像那扇重未上锁的门。
是的， 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更复杂的开锁技巧，去打造更精巧的开锁工具，以为这样就能获得自由。
但我们很少有人会想到，也许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更好的工具，而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没错，真正的钥匙不是向外求锁，而是向内看，是那种敢于对自己说“我不知道也没关系”的消极能力，
是那种意愿，愿意放下我们为自己编写了几十年，以早深信不疑的那个故事。
那么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在你自己的生活或者工作中，是不是也有一扇你一直以为被锁住，并且拼命寻找钥匙的门？
嗯，这个门可能是一份你觉得无法离开的工作，
或者是一段你认为无法改善的关系，一个你觉得自己永远无法克服的缺点。
你可以想一想，
它有没有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开着的，只需要你放下那个它被锁住的故事，然后伸出手，轻轻一推。